三论宗又称为法性宗，不要搞成法相哦，法相是唯性唯识宗哦。三论宗又称为法性宗，或称为性宗，性就是法性那个性，或称为空宗哦。空有那个空，宗是宗派的宗。好，他的最远的祖师爷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这个为什么我刚刚要讲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是我要强调文殊师利也是主张空的啊。然后还有马明菩萨也是属于三论宗，还有龙树菩萨都属于三论宗法性宗，他是以八部为宗道，谁能够告诉我八部？来，不生不灭，很好，不依不异，对，还有不来不去，非常好，再来，加油，只差一个，谁能够帮助他？啊，我今天又有带那个手环来了，五色铝手环，对，非常好，待会给您，送给您一个五色铝手环哈，好，所以三论宗是以八部为宗道啊，天台宗是以十相，十相是代表什么？空，它就是又代表一时或一如或一相或实性，性法性中那个性都在代表实相。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他讲的，他为什么要用特别强调实？就是所有的相都是虚幻的，只有这个性是实在的，可是它的本体也是空的，所以它是空的是没错。法言只以一真法界为中道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法界在法界有好几个解释啊，像比如说法性，法界又称为法性啊。好，然后或者是十法界那个法界，这个时候法是诸法的意思，界就有好几个意思，界有称为性，就是法性，或者是界有称为分际，就像十法界有没有？十法界有十个层次。好，那个界是指分际的意思。那我们又有讲尽虚空遍法界，那个法界是代表穷尽无穷无尽的那个意思。那还有就是法法相融有没有？每一个法可以互相事事无碍，理事无碍啊啊。好，那所以法界。华严宗是以一真法界为宗道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中论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空其实就是立他一个名字叫做空，也是宗道义。所以因缘所生的法，它的本体是空的，缘起性空，讲的是它的本体是空性的。其实它的名字也是我们假立而已，空性。梵语叫 sunyata， 就是真如的译名，其实他讲的就是真如。那真如依空而显他的实性，实性就是实相、哦、刚刚已经有讲了，天台宗以实相又称为实性，一样的意思，来显他的空性、哦、叫做空性。但是这个不是讲他的本体哦，注意到不是指他的本体。因为有人第一堂没来上课，所以我必须要秀出来这个佛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这个是很重要的。本体，这个是空的本体，这个是空性。刚刚讲的空性是真如的义名，强调的不是本体，本体在这边，本体是你我都有的本来的面目，是不生不灭的，是涅槃极净的，就是我们的法身。可是这边讲的是空性。我曾经讲过，辅大有一次博士班考的考题就讲什么是这个是叫性空，这个叫做空性，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切住本体而言，一个是指它的作用力而言。所以空性，空性指的是它的作用力，是空的特性，是真如缘起的这个法则叫做空性哦。好，然后这边我顺着这个事哦再来讲，你看这个有听过第一堂课的人都有印象，那没有的话我顺便在这边讲，这边你看到我的箭号，他们都是有相关联的。真如的本体到这边来，这你我都是在这边，那你我在这边的话 是我们分到我们的本体的一个德相。所以刚刚我们在讲基督宗教的创世纪，他说耶和华神对一个人吹那个生气，有没有？你是不是这个生气是不是从这边来？你我是不是也是得到了这边的生气而活的？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你我是得到真如的生气而有真如的德相，因为这样子我们努力修行，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本体嘛。所以讲的其实是从生意上面去看，是可以会通的，是不太一样，但是是可以会通。我会告诉您不一样在哪里。好，第三个专有名词尼瓦纳，又称为涅槃，又称为泥环。你如果有诵经看到泥环，你就会知道那就是涅槃、泥槃、泥槃那都是一样。华义灭度或极灭缘寂讲的是一样的，都是指的是涅槃。这是超越时空的真如境界。我特别要讲超越时空，就是说人不一定是肉体死亡才证到涅槃，对不对？这点一定你一定要非常的知道，人不是一定死了以后才证到涅槃，也不一定是死了就一定证到涅槃，两个都不是。它是超越时空的成佛，英文是 Buddha Food， 那是一种状态，一种 Food 是一种成佛的状态。什么状态？是你证到不生不灭，你超越时间跟空间，你证到真如本体的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就叫做涅槃了。好，涅槃经讲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看到没？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灭到所有的烦恼，我们那个时候就证到涅槃。离诸有相乃为涅槃，离开所有，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看不到所有的相，而是说我们不去 attach， 不去执着于那所有的相，那就是涅槃的境界。圆觉经讲连因缘都要灭，所以灭这边有讲，你看哦，我先跳一下华严大书，就是华严宗的论著，他有讲一名亦为涅槃，证明应该是叫做灭。灭什么？灭烦恼，灭因缘。好，然后他说总其意是应该要叫缘寂。缘寂叫什么？得无不备称为缘，障无不尽称为寂。所以缘寂的意思就是说得恨周而不备，就是非常周备，叫做缘，障碍尽除就叫做寂，那也就是涅槃。所以跟实际上肉体的生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我们再看佛教对死的，所以这边我有讲，特别是讲到超越生死存亡的极限，所以跟肉体的生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我说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一句话称为生死即涅槃？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你超越了生死，不是说你要去生或你要去死，不是，你能够超越证入这个涅槃的境界，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极限，而跳脱出来，能够认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那样子的空性的义理就是涅槃。佛教超越的生死观，其实是借着我刚刚讲了很久的无我论，然后来解脱现实所有的束缚。如果没有我，没有人我的话，会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啊。为什么？就不会说这支笔是我的，那支笔是你的，不会，没有你我的分别，也没有肯定上台或肯定要下台的这种烦恼，也没有肯定接受掌声下台以后没有掌声的这种烦恼。你如果能够体证无我的话，基本上所有的烦恼束缚都解脱了，体悟三世因果，刚刚讲的啊，十二因缘的三世因果，你就能够知道轮回的道理，进而证悟涅槃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涅槃其实就是真如的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一个境界，叫做涅槃。好，刚刚我们已经讲了生跟死，我们现在要来讲生死怎么去连贯啊。基督教他讲主张主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施行报应，既然有报应的话，生死代表连贯。在罗马书继续讲，因为神不偏待人，他按照我们人的行为来报应他，这破除世人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其实他是有连贯性的哦。 好，佛教怎么讲？佛教讲体证无我，会建立一个崭新的价值观。生的时候是与万物合一的，才能够体证到死的升华。佛教的生死连贯主要是以精神觉悟，不是叫我们肉体去死亡，而是从精神上面觉悟到，哇，这个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这种空性的道理，所以用这样子来连贯它。好，通义，佛教基佛二教的生死观，现在开始对话了哈。通义讲的是比较表层的字面上面的意义，基督教我们都会认为它跟造物主有关，造物主吹了一口生气，让它变成是有灵的人啊。然后造物主就是死亡了以后，灵又归回到造物主是灵的人啊。好，基督教基本上会认为跟造物主密不可分，这个是表层字面上面的意义哦。佛教有没有字面上面的意义？有。这边有，这边还有位置诶，这边苏大律师请，前面还有位置。对，好，佛教有宗有哪几个宗派是有？譬如净土，对，还有唯识，对。好，有宗都是以看得到的宇宙森罗万象为切入的角度，所以他也是先从话语来阐述事物的生灭的现象。既然有宇宙森罗万象，就有生有灭嘛，所以我们知道他从有进入，最后还是以究竟生义的真理为依归。因为有宗到最后还是要切回中道，还是要切回空性，还是要切回涅槃，那是究竟的真理。空中呢？空中比如说什么是空中？空中有什么是指空中？有中剩下就是空中。三论中，对，我刚刚已经给了暗示了，还有吗？华严，对，这些都属于空中。空中讲的就是空中妙有，强调的直接由生义去阐述万物的四象跟离体哦。所以有中是从那个森罗万象里头去举例，可是空中的话要阐述四象，它直接也是用生义，像比如生死即涅槃，刚刚讲的生死即涅槃，这就是空中的标准的形态的阐述四象的方法，然后才去解释涅槃是不生不灭，这是指它的本体。所以一个是从现象界，一个是从本体论切入，两个切入的角度不一样，这个是通义。所以基督教基本上，如果你把基督教的造物主当作是一个神的话，他也是在现象界那边，你就是把它停留在那样子的层次哦。那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更深的意思呢？有，生义，我们就称它为生义。基督教他讲的生义，得永生，借着有限的肉体，透过对真理的证悟，所以他的造物主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Dharma， 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就是真理。透过对真理的证悟，在日常生活，请您注意到，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上帝，上帝就是真理的，上帝刚刚也讲，他就是造物主嘛，就是耶和华神，对不对？一样的。所以他是真理的一个精神，并他的得永生也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才得永生，不是他的所谓死，不是指肉体的死，而是说你忏除了罪障以后，你没有罪障了，你业障消除了，透过很多的忏悔的法门，你业障消除了以后，你能够展现真理的精神。找几个 slide， 我要讲展现真理的仁义与爱，那就是叫做得永生。这是生义的解释。经由舍己奉献，让麦子里在地里死去，这是向罪而死啊。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进而结出此力来成就真理的果实。我刚刚举例，如果佛陀教爱基金会发给我薪水这么一大叠，我拿到这一大叠还是一大叠，那就是叫做向罪而死。 啊，我花完了也就花完了。如果能够把它奉献出去，那就不一样了，我就能够结出真理的果实，就哇，很多人有好的讲师进来演讲，然后成就很多人的智慧，让有智慧就没有烦恼。所以你看到基督教从真义，从生意来看，它的真理其实已经凌驾在造物主之上，所以不要把上帝只停留在他只是造物主，应该要让他，你要知道这个上帝的意识其实是超越造物主，是一种真理，就是我们佛教讲的 Dharma 的意思。佛教空有二宗解脱生死现象的切入角度虽然有不同，但是两个都是以真物不生不灭的真理为究竟，这个是很容易清楚的，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了。我们再来看，我在生死观这边要先做一个小结哦。通义的意识就是比较浅的表面的意识，切入的角度每一个宗教不一样，包括可兰经，您讲的可兰经切入的角度也不一样。上帝在通义上，上帝是被当作是造物主，就是那样子的层次，所以每一个宗教彼此是不一样的，那相当于我们的有宗也是从现象界来。可是从生意上面来看的话，它是就近的真理，每一个人每一个宗派讲的，你想想看哦，基督宗教全世界有多少个信徒您知道吗？基督宗教有多少信徒？您知道佛教在全世界有多少信徒吗？4亿。基督宗教有多少亿？12亿。所以我们要努力弘扬我们的佛教，因为佛教是那么好的一个宗教啊。好，为什么我要讲这样子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是需要跟其他宗教来学习的。基本上的世界五大宗教都超过1000年，都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五大宗教没有一个哪一个宗教是所谓的好跟坏，如果有的话他老早被淘汰掉了，是不是？所以心里头不要存着好跟坏，而是说你要看他的真理的阐述，他的真理的阐述能不能跟你是契机，这才是重点哦，然后要怎么去跟他相应。所以在生意上面彼此基佛二教其实是可以互通的、哦、所以我特别选这个图片来搭配。好，这个讲到这边还没有，才真正开始要讲到我们的重点是觉性照顾。觉性照顾是由施慧敏法师根据大念处经的四念住提出来的。施慧敏法师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大名？有没有？他非常出名，他是国立艺术学大学的教授，也是法古研修学院的校长哦齁。他提出了觉性照顾。他说的觉性照顾是什么？就是四念住的照顾。他四念住就是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身念住讲的是什么？培养对身体变化的觉性，来训练觉察力的集中。看到没？这个觉性都是觉察，每一个都是觉察，觉察的对象不一样。身是觉察身体变化，受念住是觉察身心的感受，比如说脚痛，我有没有嗔恨心，有没有苦受，还是乐受，还是不苦不乐受、哦、好，受念住。心念住是我有没有因为我的脚痛而起了嗔恨心、善恶心念的生灭，这是心念住。最后透过这样子的觉察以后来觉察真理，其实真理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的本体也是空的，是刚刚我已经阐述清楚了啊、哦。这个是施慧敏法师提出来的觉性照顾。那因为觉性要跟灵性去对话嘛，所以我们来看灵性。灵性，爱因斯坦跟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他们都承认人里头有内在，请您注意到是内在的一个灵性层次。这个在第一堂课我们就已经有 slide 哦。那因为今天有人是新来的，所以我们特别把这张 slide 再叫出来看一下。 生物的林氏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他怎么说的？ Sir John Eccles 在1963年就为我们发现了，他说脑神经细胞之间彼此有无形的沟通物质，所以林氏本身是一种无形的沟通物质，它是非物质性的，然后它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它是永生不灭的，这在1963年就已经被证实出来了。1981年另外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这是美国的，这个是英国的Dr. Roger Sperry， 他讲人类有，还是强调非物质性，控制大脑的机械功能与本能，所以他既然是控制大脑的话，他是不是在身心之外还是在身心之内？内还是外？在身心之内，刚刚已经有讲过，他在身心之内有一个啊，再来心理学家荣格 Maslow 还有Franco 都强调灵性是中性的齁。好，你看一下这个图，第二堂课我也秀出来了齁。就是 Maslow 讲说人基本上有五大需求，可是在他1970年往生的前五年，他开始又加上有一个灵性的需求，不是从外面加进来，是人类的需求，是你本能就会有这样子的需要啊。哦，所以到后来他把这两个合起来称 X 理论，这三个合起来称 Y 理论，这个灵性需求称为 Z 理论。灵性需求他强调的是大我的实现。什么是大我的实现？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只是寻求自我要实现，比如说我要跑马拉松，要跑几秒，不是这样子自我实现，而是大我是说我的存在，我有限的生命的存在是要跟宇宙万物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要关怀众生，是不是？我不应该要伤害众生，为什么我要吃素？基本上的原因是源于这样子大我的一个实现，跟大宇宙去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基本的灵性需求，这是人类的六大层次，这是需求啊，人类基本需求的六大层次啊，现在应该要修正为六大层次，但是因为它刚刚推出来的时候是五大层次啊。好，所以灵性照顾他们各自表述了基督教的理论，基督教基本是一神教，如果从通义上，从肤浅的，从字面表现上，它是一神教，主张人的肉体灵性等它是精神的超越，都跟造物主息息相关，它也有原罪的理论，其实这个跟唯识很相近啊。原罪理论是什么？人就是人一出生就带有罪，那我们的阿赖耶识本来不就是带有很多不同的善恶种子，那是不是就是罪一样的？其实讲照理来讲是讲不同的语言，但是讲的是同样的东西。他说原罪的理论是由洗礼来归入死，所以他们很强调要有一个仪式叫做洗礼，来跟耶稣一同埋葬，不是真正是跟耶稣一同埋葬啊，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借着耶稣的死然后来忏悔业障，然后借由基督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复活的意思是说可以开始展现真理的精神，真理的仁义，还有真理的爱啊。好，佛教又怎么讲？现在是在各自表述，还没有会通。佛教它的理论基础是讲宇宙的生成是立基于法，就是对真理的觉醒，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生命观，宇宙的生命观，佛教宇宙的生命观是强调缘起性空的真理，以中道空性跟涅槃等不生不灭的真理为依归，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提供了五戒十善四圣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非常多的修习的方法啊。好，现在我要来考考各位了。我们有一个礼拜讲到五乘，有没有？什么是五乘？三乘是什么？哎，非常好，秀鸾非常好。五乘呢？对，人乘跟天乘，还有刚刚讲的声闻缘觉菩萨，这叫五乘。好，那我现在要请教您呢，怎么修？你想要将来还要继续当人，回来当人，你要修行人乘，用什么方法？
有
修什么？六度万恨。那、那你讲对了，但是你讲太多了。人称是五戒，然后要到天称呢，十善，再来呢，圆觉声闻呢，用什么方法？四圣谛，非常好。要修行变成圆觉，要用什么方法？十二因缘。然后呢，要菩萨称要用什么？六度万恨。所以我讲义里头有，对不对？聪明的人就赶快看讲义，我刚刚那一张 slide 就有了，对不对？只不过我把 slide 跳过以后，看考考你们，看看有没有。佛教提供了那么多的方法，五戒、十善、四圣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这些修习方法来帮我们达到圆满五乘、哦、好好，接下来要看到这一章很重要。你看到我画了三个，那不是脏脏的东西哦，那个是觉性照顾。他是慧敏法师大法师，他提出了批判性的观点。他说安宁疗护是重视治愈，只为了延长生命，对不对？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讲医疗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治愈，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延长寿命。第三个目的呢，增进生活品质。好，那可是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治愈的时候，治愈会改成什么？当如果癌末病人他没有办法治愈了，他会改成什么？治愈癌末的癌症的四个阶段，你们全还给我了哈，这一题没有考对。好，治愈的话会改成疗护，有没有？有没有想起来？有没有上个礼拜的讲义里头，治愈如果没有办法治愈的话，安宁疗护的 NHO 的定义里头讲说，安宁疗护是针对不可治愈的病人嘛，对不对？所以安宁疗护怎么会是第一目的是治愈呢？是为了延长生命。安宁疗护的目的既不要延长生命，有没有要加速死亡？有没有？没有，这都是 NHO 给我们的定义，有没有？上个礼拜讲的哦。好，所以他说，慧明法师说，安宁疗护是为了治愈，只重视延长生命，所以他认为极深之说，他认为安宁疗护是极深之说，就是重视身体的说法，对不对？当然是不对啊，所以要打一个叉。他要讲安宁疗护使用安乐死，安宁疗护有要提早结束生命吗？没有啊， NHO 讲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长，对不对？回去看看上个礼拜的讲义， NHO 就是美国安宁医学会给我们的定义。所以他说安宁疗护是重视安乐死，所以是离身之说，就是不重视身体之说，对不对？不对，所以要打一个叉。他说上述讲的极深之说跟离身之说都是在身心之外，主张再加一个灵性，是不是在身心之外？不是，刚刚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是在身心哪里之内，所以又要打一个叉、哦、好，这样批判性的观点其实是有误差的啦、哦、然后他讲觉性照顾是不急不离，没有错，以无我论以缘起论教导，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这是对的。依据中道思想，不于身心之外再别立一个灵，这也是对的。以真理法则的法作为最高的觉察对象，这也是对的。不以造物主是以真理法则为觉察的对象，这个是慧明法师在讲佛教的部分都没有错。所以要做成结论以前，我先要让各位看一下佛教基佛二教的三位一体它怎么会通。约翰一书他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看到没？道在这里，他说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所以这有一个箭头是互通的嘛。然后道就是神。好，同样的约翰福音14章又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真理就是在法身的部分，也就是在本体的部分。这边是空性，sorry， 这边是性空，然后这边是空性，然后这边是法身，就是法身、报身、法身。所以基佛二教的三位一体其实是可以互通的。这边是他们常常讲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灵、圣子。然后你用约翰福音的经典章句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跟佛教的法身、报身、化身是可以互通的。好，在佛说入胎藏会十事之二，他讲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入胎藏会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要度他自己的弟弟难陀而讲的这个入胎藏会，他就有讲观内法、外法及内外法而住。谁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内法？内法就是佛法，我们称为我们自己的佛法叫内法。外法呢，就是不是佛教的法，统称为外法。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是不是只要观内法就好了？不是，内法、外法、别人的法、内外法都要观，而且住。住就是说你要去在意它，去了解它，然后去知道差异在哪里。好，这很重要，观内法、外法及内外法。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主题？其实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哦。好，现在来让两个会通。身念处，我们以慧明法师的身念处，基佛二教都不是身外在别立临，因此都不是即身说，也不是离身说，基佛二教两个都是不即不离的。受念处，马太福音讲，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亲近真理。到我这里来，看到没？就是亲近真理。真理，你觉受到世间各种苦的人，你亲近真理，你就能够，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能够体证到不生不灭的真理，那就是涅槃的亲近的那种境界。让你得安息，不是说啊、哦，你到我这里来，你就会得安息去死掉，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到我这里来听闻真理，然后你能够体证到不生不灭的那个解脱的道理。心念处，思念处又讲心念处，就精神超克，就是精神超越的生命体悟深意来说，基佛二教在生死展现的真理上，其实是已经凌驾造物主。造物主是在通义上，那生义的话，两个都在讲真理，都切住真理层面。受念处，法念处，不仅是临终的病人需要对法有觉照，对真理有觉照，不分任何宗派，每一个人其实每天都应该要学习观照法，法的因缘和合，法的本体真理其实也是空的。好，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意义治疗。为什么？因为基佛二教的会遇其实是在意义治疗上有了交集。因为意义治疗告诉我们，灵性是超越宗教面向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灵性照顾意义治疗，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自由意志它有三大原理，上个礼拜没讲，我这一次留在这一次讲啊，因为要做结尾，所以我会用到这个三个原理。自由意志就是人每一个人都有内在本具的能力，然后有追求实现生命意义的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本具的能力，然后我们会落实在生活当中来知道生活的意义。那灵性照顾安宁疗护来，他的工作目标是做什么？帮助病人了知生命存在的意义，因为这是他本具的能力，只是以前没有人帮助他开发。那现在安宁疗护的人要帮助他开发他的自由意志的能力，去了知生命存在的意义，然后追求去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然后培养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实现生命存在的意志力。好，最后一章就是我的结论了。基佛二教的灵性照顾 在意义治疗上面得到了启示。 Franco 他讲灵性并没有主要的宗教含义，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而且特别用红字标示出来啊。灵性指的是人类的某一个精神层次，我们从人类 Maslow 的人类五大需求里头，我们知道第六大需求那就是一个精神层次的需要啊。灵性指的是人类的某一个精神层次，灵性照顾不应该停留在各自信仰宗教信仰内做阐述。所以结论是什么？各个宗教的阐述应该要超越宗教面向，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灵性照顾这一块导入，让病人知道这是你的精神层次的一个，是一个层次而已，这就是你本来你就会有这样子的需求，然后帮助他追寻生命存在的整体意义，这是当作他的依归。我们看到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有没有做宗教对话？有没有？有。怎么知道？佛陀教育基金会有没有在做宗教对话？有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印道教的经典？有没有？大菩萨，你不是常常在三楼寻寻觅觅吗？你有没有看到？有。比如说什么道教的什么经？对，老子的《太上感应篇》。所以基本上佛陀教育基金会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他也做宗教对话，他是吻合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并存的这样子的需求的。好，刚刚上课都很累很辛苦，对不对？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别不要被宇宙万象给蒙蔽了，仔细看哦，要看清生命的真相哦。看到一个人在干嘛？对着谁打？跟对手，对不对？看到没？哦，看到生命的真相了没？这个影片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被很多事情给蒙蔽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看清这个生命的真相。我们来听听大师开示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布达拉宫说我们要听谁开示？达赖喇嘛千禧年他的祈祷文哦。这是摘自千禧年的新千禧年的伦理他的演讲稿里头的一段祈祷文。人生就像读一本书，也有尽头。一晃眼，我们即将面临这一天。我达赖但增加错，恐怕再过不了50年，就只是大家的一个记忆而已。而诸位读者，您想必也是一样吧？时光流逝，挡他不住的。当犯错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让时钟倒退，重新来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握现在。人当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回顾以往，如果活得充实有意义的话，至少我们会感到些许的安慰。如果不是，可能就会非常的沮丧。要得到哪一种结果，全看当下我们如何选择。想在走到人生的尽头时不至于有悔恨交加，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当下学会对自己负责，同时对别人有同情心。这样做倒不竟然全为了在未来要获得什么好处，而是为自己好。就像我们看到的，同情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而且同情心是慈爱的基础，因为先有同情心，才会有仁慈的行动去帮助他人。透过了仁慈、诚实、真理去对待他人，我们就能从中获益。庙堂就在我心中，这不需要复杂的理论，这是基本常识，请你不要怀疑。体谅他人对你我都有益处， 请你不要迟疑，别人快乐我们也跟着快乐起来，请你不要否认社会动荡我们跟着不安，也请你不要迟疑，我们有越多的坏心眼就会有越多的苦难，因此我们可以拒绝接受宗教以及种种智慧箴言，但是我们不能逃脱爱与同情的需要。上述所言是我最真的信仰，看到没？他强调这是他最真的信仰，宗教不是那样重要哦。他说这是唯一的信念，就这点而言，世上不必有寺庙或庙教堂，不必有清真寺或犹太会堂，不必有繁复的哲学教义或是信条，庙堂就在我们内心深处，同情心就是我们的交易，我们所需要的不过是当我们面对任何人都能爱他，只要我们每天奉行不渝，那不管我们信的是佛祖、上帝、其他宗教的神或是什么都不信，这全都不再那么重要，只要我们对别人有同情心，对自己有责任感，那我们一定活得很自在。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很难做得到呢？那是因为多数人自己认为对别人有爱心，但是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却全都忘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轻忽了，我们无法抑制邪念，也无法控制情绪，我们不像农夫那样季节一到就毫不犹豫地下田耕作，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懈怠，我们放着真正重要的事不做，了无丝毫悔意，却对像赔钱这样子的琐事懊悔不已，我们只是尽情的享乐，却不愿满心欢喜地去帮助别人，我们总以为自己太忙所以无暇关怀他人，我们忙进忙出，忙着算计怎么做才最有利，我们手中做着假事，却烦恼已逝即将来临，上面这些举动都是人性中最肤浅的一面，我们自认聪明绝顶，但请问我们有善用才智吗？我们通常把这种小聪明用来占人便宜图利自己，而当一切不顺遂的时候，我们却又怪罪到别人的头上去了。请听良知的引导，长存满足感是无法从拥有外物而获得的，即便我们交友满天下，也不会有人可以帮我们获得心灵的解脱，而纵情声色最后只会导致受苦，因为这好比利刃上的蜜糖。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该鄙视自己的臭皮囊，相反的，没有形体我们无法帮助别人，我们只是必须防范过分所带来的伤害，过于专注现实世界的各种利害，我们就看不到人生中最束缚的真理。当然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兴高采烈地周旋在各种利害之中，这样子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没烦恼，充其量我们只能减少麻烦，当问题突如其来的时候，而且毫无例外的一定会来，而我们却一无准备，这时我们才体会到自己的无助。因此我在此双手合十，恳请诸位让你的下半辈子尽可能地活得有意义，如果可以的话，让良知良能导引你。我希望我已经说得很透彻，因为这真的不算是很玄妙，总归一句话，就是关心他人，持续不停地关心他人，只要这样一步一脚印地去做，久而久之你自然会改变想法及态度，变得越来越关心他人，越来越不在乎自己的得失，最后你不止内心安泰，而且时时刻刻都是满心欢喜的。宇宙的过客，去掉嫉妒，不要老是想赢过别人， 这样许多烦恼就会一扫而空。试着过这样子的生活，很快的你会从中获益，心中布满仁慈与信心，你就会发现成功无所不在。要率直，尽量无私，视人人如好友。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是会转世的达赖喇嘛，或是有什么神通，我没有这种特异神力。我是以一个人的立场，就像你一样，为你祈求真心欢喜，而且不被俗语所牵绊。如果基于任何原因你无法帮助他人，最起码请你不要伤害别人，请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宇宙游客，地球只是你的景点之一。在地球这一站停留时，真的可以因为伤害他人而获得好处吗？难道安详地自得其乐不是比较好吗？也是比较有理的，不是吗？就像我们造访其他星球异地一样。因此当你在欣赏这个世界之际有额外的时间的话，试着去帮助那些被践踏的人以及无法自助的人，不管他们是基于什么原因。试着不要拒绝那些外行惹人嫌衣衫褴褛的人，试着不要认为他们比我们低下，如果可能试着不要认为我们比最卑微的乞丐还要优越。因为当我们在墓穴中时，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结束前，我要和各位分享一篇祈祷文。这篇祈祷文在我追求助人中给我极大的启示。这就是他的祈祷文哦。愿我生生世世从现在到永远都是无所依靠者的保护人，迷路人的向导，汪洋渡海人的船舶，过河人的桥，历险者的庇护殿堂，黑暗中的明灯，流浪者的收容所，以及所有求助者随侍在侧的仆人。祝福每位朋友一切时中吉祥如意，快乐幸福永伴我们，宁静与光明永存我心。棒不棒？棒哈，对，非常棒。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游戏，最后的终曲，请你拿一支笔还有纸，你也可以写在我的讲义背后没关系。假设你即将临终，你是那个癌末的病人，你最想要见的一个人是谁？写出来。我有两个题目，一个是你最想要见谁，原因在哪里？第二个题目是，就是说你要对自己说什么话，一句话而已哦，因为你已经没有力量了嘛，你不可能又讲长篇大论一大篇，对不对？不会吧，你只要讲一句话，你要对你自己讲什么话？如果你即将往生了，你要对你自己讲什么话？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说你想要见谁，为什么？所以是最后的终曲，终曲就是心中的话嘛，哈。第二个，你要对你自己讲什么？用心想一下，因为我们上了课，也听了大师开示了，对不对？其实这跟上个礼拜一样，也是一个心理测验，可以测出来你心里头的潜意识的一个投射。想不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照片好了，你看你躺在这里，然后你的四大即将崩解，你看到黑白无常全来了。好，那这个时候你想到你要跟谁讲话？其实这是蛮重要一个议题，你回去应该仔细的思考一下。有想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请举手。非常好，一二三四五，非常好，了不起。这就是所谓的终极问题。我的出家就是因为从我思考终极问题开始的。
要对自己讲一句话，简单的讲一句话是重要的，因为一句话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不会讲了两三句，然后你说我每一句都很重要，不要，就一句就好了。好，写好的人，还没写完的边想，写好的请来，这位大菩萨，第二位，嘿，请您来发表一下好不好？大声哦。
要见阿弥陀佛。
要见阿弥陀佛 ，OK。
什么接引往生？
啊，接引往生。
对自己说什么？一心归命。
啊、哦，了不了，非常了不起，对不对？好 ，OK。还有谁来 ？OK，Good，、okay, 非常好。还有谁愿意分享？
我想见到的是真正的我。
哦，你想见到真正的我 ，OK。哦，万缘放下，非常好。还有没有穿绿色的帅哥？哦，跟他差不多，意思是一样，话语不一样吧，通意不一样，深意是一样。想见阿弥陀佛，往生净土，想要往生净土。OK， 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好，如果你的答案有想，我想要见我的谁的，我的什么的，请举手。我想要见我的师父，我的什么，我的家人，我的儿子，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有我想要见我的谁的，请举手。 OK， 一，好，来举高一点，一二三四五六，好，那这边都没有要见我的家人哦，要不然都见什么？然后对自己最想讲的一句话出现我的，请举手。我想要我的孩子怎么样啊？我想要我的老公怎么样啊？出现我的，对对自己第二个题目里头有我的，请举手。都没有，好，所以这一班非常好。我做过这样子的测试啊、哦，其实这是一个心理测试。我们讲我们要往生的时候最难的是万缘要放下，我们都会讲，可是我们能不能做到？你现在从你的考试卷你的答案子里头，如果我还想见到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我的一种执着，就已经测出来了。那如果说我要对我最想要讲的一句话，如果也出现我要对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对我的家人怎么样，我乃至于我要对我的寺庙怎么样的话，还是对，那一样是对我的一种执着。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哈。好，我们赶快来看，都看完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五出生命的律动，也听了大师的开示了，然后你也测出来你有没有执着了，所以我们并不是真正马上要死，所以我们要舞出生命的律动，我们要赶快对别人说我爱你，我愿意帮助你，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帮你的忙，好吗？好，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律动，莲花都可以这样子绽放，因为有爱。好，下个礼拜的主题我们要讲唯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超个人心理学是第几势力？心理学的第几势力？第四势力，是最新的。超个人心理学是最新的。我们下个礼拜的内容会讲到超个人心理学的概述，还有阿萨丘里的蛋形的心灵结构图，还有会讲唯识学的血统跟宗旨，然后最后两个，这是下两个礼拜，我会分两个礼拜来讲，会谈到无畏白法，宗教与科学的对话，精彩可期，期待您的再度光临，非常感激，谢谢，谢谢各位，再一次我们要感谢宇宙过客们您的聆听，谢谢您。